那个师傅好，师母好，各位师兄好。那个今天咱们那个第二次那个就是读书会哈、啊。今天班长请假，我带一下。师兄们有没有提前把问题就是准备了？有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可以，咱们在读书之前可以先提问哈。
那师兄，我有个问题，就是老人的这个，就是自序里面有一段我们上节课讨论到的，我看看，在第四段、第三段，我想想，看一下，害怕过去了就没有了，对，就在这个，就是第二个自然段，自序里面第二个自然段，咱们上节课聊到的是，就是这个，就是第二段的时候，这个里面写的，就是，第37品，然后后面说，可见凡夫与佛没有根本上的差异，只因迷于，声色，忘失本来面目，造业受报才沉沦于生死苦海的。哦，念得多了，我说的是后面这句，苟能景物，一切声色获利，皆如空花水月。不可求，不可得，从而彻底放舍无助，则当下，即可返璞归真。这后面其实我是要问这个，就是他这个说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彻底的放舍无助。然后这个地方，咱们上节课的时候有一位师兄，就分享了他就是。怎么放舍无助，然后问这个魏老师说他的这个方法对不对，然后说的具体是什么我可能一下想不太起来了，一个是说就是跟人交往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还有是跟境对境怎么样，然后当时咱班长说了一句话，然后我的问题其实在那儿，他说这个师兄说是，过去的也就不管了，因为过去了。然后，那个未来的也就不管了。然后我就住在当下。然后当时呢，班长说，当下就有嘛。然后我的问题是，当下这个有吧？应该是，对对对对，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当下应该是有的。
有啊，
我的理解是有的。对，我就想这个确认一下。我心里对这事儿还。
挺挂着的啊、行行行，那您是问齐老师问魏老师？
问齐老师吧，就是这个当下是有的，对吧？
师傅啊，您开麦吧，刚才忘了让您试麦了。师傅，师傅好，齐老师，
现在可以说话了吧？
可以了，齐老师，听到您的声音。
电话接着就没法说话，这里。
好嘞。那个师兄您再说吧，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过去不可得，现在那个未来不可得，但是你觉得当下是存在的，是不是？
对对，我觉得当下还挺关键的，就不能放当下。然后上节课有师兄提到是当下也不存在，就一下就溜过去了，但这个地方
当下也不存在是咋回事？我听听是怎么回事？你到底说的什么我还没明白呢。
就是像是。
你把这一段就是跟老师说一下，然后再把那个从哪里听到了这个当下，也不可得这个就是那话跟老师再重复一遍。
对，老师其实是上节课我们提到的，当时的就是有三位师兄在说这个事儿，我直接问您问题，我自己的问题好，还是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境好？
那你说当时的情境，我跟你回答不了，因为我不在场，我不知道啊。
对对对对对，我就问您我的问题吧，就是当下，就是就是比如佛经里面我们有一句话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下这个是有的，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用功就是在当下用功，不能说当下没有，不然我到哪儿用功去呢？这个事儿说的对吗？
不对，
不对，
当下马上就过去了，哪还有当下呢？
可是我
当下心。当下就是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掉，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说的当下就是现在心，现在心马上过去了，哪有哪可得呀、啊？
可是你说我念咒的时候，我就是念念念念的，就在这当下用功，我就能这个就没有什么时间的概念，就能特别专心。我在日常生活中，我就
那
是
都不
当
等于
下，
可得呀、啊，
那我用功的地方，能作用的地
用
方
功
就
也不
用。
可得，成就也不可得，都不可得，它等于可得吗？
那不是说它可得，可是这个佛性不就是作用吗？这作用不
作用
就是，
可得吗？
作用咋就不可得？
那咋可得呀、啊？说的是不可得，不是没作用。
对，就是这个，不是它实有，就是它起用嘛。这个咱说那个，
应用也不可得呀、啊，你为什么把其用看成可得呢？这就是问题。
你说咱这个不是一针法电吗？一针就是自信针嘛。我这个自信就
可
在
得
这个
吗？
自信，
一针法就可得吗？
倒不是我要抓着它，但它得存在呀。
存在可得吗？哎，为什么把存在和可得弄成一回事啊？
可得不可得？
你不知道啥叫不可得，关键在这。算了，以后也会知道的。
师傅，你解释一下吧，不然我这到底是咋回事？那
就
我
有
用功，
法解释吗？不可得就有法解释吗？要不然你这样，你把不可得搜索一下看看，算是一种解释不是？搜索不可得，搜索这三个字。
到那个，这个，我看看啊，到大
我
词典，
说搜索啥意思？你搜索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跟你想象的不可得不是一回事儿。也就是你对不可得理解，跟你收到的结果不是一回事儿。
那
也
我
就是
弄到
说，
聊天区了，
你的误解不可得，也就这个意思。你对不可
明
得
白。
有误解。
那我用功的方式对吗？是吧？我觉得那个不可得。
这有啥用功的？对呀、啊，啥哪牵扯这问题啊？咋回事啊？这是咋能牵扯到这儿了？
我其实关键说这个当
你用
下
功是你自己想的方法吗？是
的，
听老人的，老人说的他有啥对不对吗？还是老人说的会不对？
就是，
你用功
反
的
正
方法是你自己创造的吗？
不是，
啊，那老人说的会不对吗？会有不对的事吗？
好，那我好好再琢磨琢磨，那不可得到底是咋回事？反正用功还不
对，你
错
不了解不可得，你可以搜索一下嘛。我
嘛。
就把不可得搜索一下，看看跟你想象的那个解释一样不一样。
好的，好的，感恩齐老师，行，那我这问题过去了。
那个不可得我那个佛学大词典的解释我发到聊天区了啊，然后又发了一个丁福宝的两个，您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师兄看看有没有问题，咱们这会儿先解决问题。没有啦，没有，那咱们就开始读书。
好的，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接下来由我朗读第六个章节。复次而来宗门人才寥落，禅者只抱定一则念佛是谁，死煞话头在参究，既无名师随意指示，也无明眼道侣相机点拨，而且参时发不起疑情，只在念念佛是谁。以致数十年不得消息，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明心见性是难上难的误解了。还有一批执着神通的人，修持倒也认真，但当他们功夫得力，恰到好处时，忽然根尘脱落，前后际断，因不见神通现前，又无人指点，不识这是什么，错过了明心见性的良机。自己不识而错过倒也罢了，还要以此来否定他人，反说明心见性甚难，岂不可笑可悲？为了使大家搞清佛法之宗旨和修行的诀窍，勿再鄙视自己，只要精诚的如法修持，定可达到一生正成明心见性的目的。同时，也你。 敦促宗门硕德改变宗风，勿再抱定一则死话头令学人参究，而需相机随宜的灵活提示，比学人能在句下见得言端醒悟，以广造人才，从振宗风，即以少龙圣教。好，那这一段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讲这个参话头，我自己以前去打禅期的时候有些疑问，也请教了这个当时的一些法师啊、那当时也是跟我说去参话头，我个人的感觉确实就像这段写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关注的东西太多了，不像以前可能那么的思想那么单纯，所以去参念佛是谁的话确实是发不起这个疑情。后来我也看了一些著作吧，其中也讲这个参话头，包括这个老人的开示，讲参话头的目的还是为了让你通过这个参话头类似于这种持咒吧，去摄受你的意根，从而达到这个修行的作用。好，这是第一段的理解。第二段呢是关于神通这一块，其实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很多师兄大家类似吧，过去也都是对神通都是充满了好奇心，包括在过往也有一些缘分吧，见到一些这个比如说通过附体啊有一些神通的这样的一些人。那这件事儿确实是经过一个挺长的时间过程去理解。目前这个个人的这个知见是上一次听魏老师开示的时候讲说，神通这个神呢就是指我们的自性，通呢就是指这个自性无碍。后来再去看这个老人的一些开示和著作当中，又进一步去加深了这个认知。比如说我记得不一定准确啊，各位师兄指正，当时说这个只有这个比如说明心见性之后再通过这个绵密的修行，然后逐渐的去消除了一些过往的一些习气，那慢慢这个自性能够比较这个绵密的现前的时候，那就自然会发这个神通啊。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在打坐的过程中，也不去想这些事情啊，因为如果没有见性，那么谈神通，那肯定就不是，在我理解啊，就不算是正道来的神通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有害无益啊。对于以后这个见性之后，比如说再破除一些习气，那我想那个时候，这个即便是有了一些自性的一些妙用的话，应该也不会那么执着，或者说走一些弯路啊。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认知。关于最后一段，我觉得这段就是就是作序的人，他对于这段讲的就是说，要这个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吧，适用于不同的时代，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上，他需要有一些改变。那其实对我们学人来说，既然入了心中心这个法门，要决心实修，就坚持，就不能说坚持啊，都不存在坚持，就是把这件事做好，把这条路走下去就行啊，也不用去关注太多啊，因为已经在一个用这个老师们的话来说，就是或者佛经当中的话说，这就是最好的当下最好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路径了。以上是我的理解，请各位师兄指正。
有没有问题要问两位老师的？
我暂时没有问题，谢谢。
就是有一个哈、有一个就刚才读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旨就读成了宗旨是吧？因为你觉得，我记得好像咱讨论的时候，
对这个地方我记得后来改过，好像不是宗旨。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刊物，它应该就是底旨。
哎，魏师兄啊，他这个书本上是佛法之宗旨，
宗旨是吧？
哎，书本上是这样写的。
我来问问，
我在开车呢，我还不知道说的啥，刚上来。
哦，那
我
要不问问？
啊，您问问老师
啊，师母，师母方便开麦，
我得记下来
啊。
你用的哪个版本啊？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用那个92版的那个。
不是啊，九二版的是咱们那个印心文，那个印心文化丛书上那个版本，它不是加了自序吗？那个自序里边，你九二年版本那个从序、从那个序论开始，它没有自序。
啊、哦，那问问老师，我这会开着车。
哦，行吧，那个师母方便开麦吧、嗯？这个地方，可能
底旨不就是底底的宗旨啊？
对，我觉得这倒没有错，对，应该是
底旨就是底底的宗旨，底底就彻底的意思。
嗯、
哦。底旨本身这个词啊，要不然你把底旨放到收缩器里收缩一下，底旨这俩字收缩一下，它就是一个词啊，
就
是底底的、就
是一个词，
就是彻底的宗旨，就这个什么叫底旨啊？底旨这个意思就是彻很彻底的宗旨。
好，
收缩了没？
我大字典上没有，应该是那个有。
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个就这个页面上读取，底旨对。
嗯
对，底址收缩，收缩这个，对，就对，复制，对，不是粘贴，然后在收缩器里，打到收缩器里粘贴。
我这个，
这不是收缩器啊！你先把收缩器打开。
我用的 AI 直接搜索的这边，但是。底旨就是事物的真实意思或本质目的，真实意思、核心主旨、本质目的，有这个词啊？这个就
底旨就是一个词，有这个词咋会没有？
对，就所以放在这里应该不是刊物啊？
没有物，底旨就是个名词，哪有啥物？
嗯嗯，好嘞。那咱们这个地方就应该这方就是啊，就是这个底旨。好，那个，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段的朗读吧，朗读与分享啊。下一段是罗亮琴师兄，师兄在的哈，
能听得到吗？
能听得到。
好，祈祷四号，为了四号，师兄们好。接着我为大家朗读一下哈。复次，又感于众多参禅以念佛同人，于参禅苦无入处和念佛不得利时，不知向密宗靠拢，假佛菩萨慈悲诱惑之力，扫清迷障，冲破难关，以知深进而达预期效果，即或智者有之于此。又因但于有向密宗观想仪轨之繁琐，家行供养之迂缓而不知休息，却不知密宗法门深广，在九层次第之上，上层内有无向密心中心法，修法简洁，收效神速，以禅最为切近。无上述有向密种种设施之法，经灌顶后即可直下休息，如果根性相当，以得佛力的优厚加持，又能如法专精修行，便可迅速得定开慧，明悟心要。盖此法之妙，全赖密咒以手印。密咒为佛于定中自心所化之符号，有如世间打电报之密码，手印宛如电视机之天线，可借以贯通佛菩萨与学人之心灵，以心印心打成一片，故加持力强，易于成就。有如此大利益而学人先知，实不容缄默，以是不揣简陋，略书管见，数词漏文，以抛砖引玉，上西海内贤达不吝赐教，各书高见，以宽不逮，意性甚矣。
嗯，
啊，我读完了，
读得挺好，师兄，您分享一下吧。
我的理解，这就是这是老人呢，就是在说，就是很多参禅的或者是念佛的嘛，然后不相弃的不得力的之后，不知道向那个密宗靠拢，咋借佛菩萨慈悲的护佑之力呢，以明心见性， 又担心呢，就是这个密游向密宗观想仪轨之繁琐，家庭供养之迂缓而不想去修习，却不知道这个密宗法门深广，是最上上层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法修法简洁，收效神速，以禅最为切近。经灌顶后呢，就可以直接休息。如果根性相当呢，就是明心见性，指日可待。就老人又介绍了这个我们修心中心法的这个手印，还有那个咒语，就是手印就像电视机的天线，可以贯通佛菩萨与学人的知心灵，以心印心打成一片。所以说这个加持力非常强，而且更容易明心见性。但是有这么大的利益呢，很少人知道。然后老人在这里很谦虚的，就是说已是不揣简陋，这个已是不揣简陋是因此不考虑自己学识浅薄，见解粗陋，略出广见，数尺漏纹的。他的这里的意思是略微陈述自己浅陋的见解，写下这篇文章以抛砖引玉，上西海内闲达，不吝赐教，各抒高见，以旷不逮。这个以旷不逮是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和疏漏，也实在太幸运了。这是老人的这个高尚的品格和很谦虚，这是我的理解。
太谦虚了。
我就分享个。
好嘞好嘞，分享挺好，师兄。那您这边有没有问题要问问两位老师的？
我这里没有。
就暂时没有是吧？
暂时没有。
好嘞好嘞，挺好的。那个行，其他师兄看看看看有没有，就是这一段上有没有问题想要跟老师交流的。你看就是有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是那个就是有佛这个佛力加持啊，这里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盖此法之妙全赖密意密咒与手印哈。密咒是什么呢？老人打了比喻，不是老人说了，就是密咒。慧平师兄无上数有像密的无上数是啥意思？在哪里？看看，师兄您方便开麦吧？你可以开麦直接问一下师傅。那个生问他说这个无上数有像密种种设施之凡。无上述没有上面的啊，这个不用问，没有上面的描述，就是上面所说的有像密，它不是有种种的那个就是仪轨之繁琐吗？就这个上述上面描述的，明白了吧？对，上述就是上面描述的。其他师兄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可以直接问啊。
上面所说的设施，
对上面所说的
那些设施没有，
对，就这些
设施，没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设施。
设施啊，之凡，他说明白了，说明白了。
齐老师好，请问一下，下面这句话，如果根性相当。以得佛力的优厚加持，又能如法专精修行，便可迅速得定开慧，明悟心要。根性相当，就是说选择了心经，就是修了心中心吗？
对机啊，你跟心中心法对机不对机啊？心中心法本就不是人人能对机的呀，你跟心中心法不对机，修了没什么效果。如果对机的话，一修六字明就知道了，不用太长时间，你的烦恼妄想执着都能减轻，那就是对机啊。如果修行多年烦恼依旧，那能算对机啊？那不对机。
以得佛力的优厚加持， 也就是后面说的烦恼轻了是吗老师？
哦，以这佛力的优厚加持还用像你这样解释一下呀？不是一看就能明白吗？何必再解释一下呢？
嗯，如法
的优厚加持你不看能看不懂吗？我不相信，你说看不懂我不相信。为什么进一步的去理解干什么呀？你知道字面意思就是不进一步理解干什么？
好的老师，那如法专修就是六应一咒是吧？
六个要点，
你看
六个要点，
说的是不是六应一咒？不从整段就看出来，
没听清楚，老师。
我说，说的是不是六应一咒？从这一段话里看不出来吗？
哦，好的，谢谢老师，没问题了。
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这个地方，以心印心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是不是指实时刻刻
的？没事，我打成一片收缩一下，打成一片收缩它，不用在这费劲解释了，什么叫打成一片，你一收缩就知道了。哎，说话了。
我搜索
了，
我搜索了。
哦，在等师兄搜索。
我已经搜索出来了。
我以为你没听见呢。
好，谢谢。
我已经
没反应。我说了话没反应，不能认为，不能以为没听见吗？我说话说过一个没反应。
我就默默的执行了。
不要默默，你让我知道你在执行。你默默，我哪能知道啊？
行。
你在执行前就没让我知道啊。你默默我不知道啊。
我查出来了，我给师兄念念啊。打成一片就是丁福宝大词典术语，去一切之情量计较而一千差万别之事物也。打字无别意，不依何事而为其事曰打。就是打这个字儿，它没有别的意思，它就是不依何事而为其事曰打。字会曰，俗用打字亦甚多，如打碟、打听、打扮、打睡之类，不但打鸡而已，其他吃饭为打饭，积水为打水，取鱼为打鱼等。必言第六则颂评曰，长短好物打成一片，一一捏来更无意见。同十七则评唱曰，乡邻长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无门关第一则评曰，久久纯纯熟，自然内外打成一片，如雅字得梦，只许自知。必言种殿超一曰，不立一尘一法，和平之欲为之打成一片。这个读完了师兄能懂吗？
那这里是不是就是指那个，因为前面讲的是那个什么密咒嘛？
要我的理解就这么说话了，不是就不用解释，打成一片就不用解释，你说就这么知道。我这个说话我认为没有错，还用你解释啊？打成一片
那个
不用，一看就知道，人人都如此，你们也是，我们都是这样，打成一片一看就知道，不用加解释。我说的不对吗？你解释反正越解释越不好懂、
啊、就这个地方我理解的就是，看师傅看觉得对不对，就是说他前面不是讲的密咒和手印吗？我是想就是说
那就不用这样解释，不用像你这样去说明，还用这样说明吗？打成一片一看就知道啥意思，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是，一看就知道啥意思，还用这样去说明吗？越说越糊涂。
那个我刚才读的那个是丁福宝的，然后这个就是佛学大字典的，这个好简单一点，就是禅林用语指融合一体，就
这个
我选了两个，读了一个。
实际上，融合一体更不好懂，打成一片更好懂。什么叫融合一体啊？打成一片就是融合一体，这样解释才合理。
嗯，
融合一体更不好懂了。打成一片比融合一体更好懂，一读就知道，一看就知道。我们大家每一位都是如此，每一位都是一看就知道，还用解释吗？越解释越糊涂。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对，不用解释，解释就越解释，其实你光看字面意思，心里也明白。马顺刚师兄问：学人的和佛菩萨的心有什么区别？学人的和佛菩萨的心有什么区别？
但是换一个说法好不好理解啊？学生和老师的心有什么区别？这样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
学人的心和老师的心，
学生小学生，小学的心和老师的心有什么区别？说不好了，
说不
好
了，
这他这个说不好，那个学生和佛菩萨也说不好。
是啊，
有一个意思吗？
那这个问题我一向就当然，你开开麦吧，咱们聊一聊。
我再给你弄一个类似的问题吧，我看你咋回答。上和下有什么区别？我听听你解释解释，上和下有啥区别？他不是越解释越糊涂吗？这用解释吗？明摆着个事儿。
师傅，那我们老是想解释解释，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差？
这么越解释越糊涂啊？上和下有什么区别？我听听你解释解释，他不越扯越远呢？这什么问题啊？这是
啊，搞错了。然后这边是那个内蒙古赤峰刘小丽，然后师兄问的哈，他说以心印心，这两个心分别指学人的心和佛菩萨的心吗？
他说这个倒对，是的，是这样的，他说的对。
师兄，你这个问题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下一段，
好嘞。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毕言录讲座系1987年应温州同仁之请，在温州演讲的公案，现收录的是经宋志明居士根据录音磁带整理。录出后发表与禅刊上的二则公案，其余的因时间关系尚未整理出来。依次有暇当会陆续发表。发表什么呢？宵夜往生与待业往生，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二文则因感于目前有少数净土宗行人往往不肯老实念佛，甚至把往生的责任推在阿弥陀佛身上，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阿弥陀佛的依靠，有阿弥陀佛依靠，临命终时自有佛来接引，十念亦可待业往生。有阿弥陀，所以他们都懒懒散散的，一面念几句佛号，一面又谈笑风生的说闲话。 以为这样就是可以得到佛的加倍，接引往生了。哪知道临命终时，因念佛不得力，感力不强，不见佛来接引，而误解佛是虚愿，随业迁流去了，且因误解之故，又增加了一重谤佛之罪，之罪报，这太可怕，太可悲了。因此，甘茂大不畏写此二文，曾在《法音》等杂志上发表，以其收到振聋发聩之效，切不敢哗众以取宠也。上惜海内豪贤见谅，尤以指正示性。
嗯，
哎呀，圆寂老人太慈悲了，他看到了，圆寂老人看到了现代人这个依赖阿弥陀佛，他们一个是念佛的人呢，大多都是老阿公老阿婆，一些这些学净土的人啊，不管是老阿公老阿婆还是年轻人，哎呀，就是信愿行三资粮，他不知道那个信愿行三资粮啥意思，他也不知道修净土什么是净土，他就依赖阿弥陀佛，这是一个，就想着到时候就懒懒散散的念佛就可以，一边说一边念，懒懒散散的念佛，懒懒散散的一边念着还谈笑风生，这样念佛是散心念佛，也可以十念往生净土。因为我原来学过净土，我对这个呢，我没怎么念，我只是打坐，我好打坐念佛。我觉得他们一个是，不明白什么是佛，不明白这个佛性，它是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生也没有灭，无所从来也无所去，非过去现在未来，但与愁怨都生。我这背的是个无量寿经似的一段，这都背过了哈。关键是这念佛应该是都摄六根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说的哈，要度摄六根令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关键是要把这个能念的这一句，这个能和所念的这句佛号，抓得紧紧的，如推重车上山，就是不敢停留，一个劲的就是追顶念佛，只有这样念呢，才能都摄六根。都摄六根的好处到最后是根尘脱落，能念佛的能和所念的佛号一时脱落，才能净念相继。也正好就是咱们修心中心法座上，心念耳闻，妄念来了都不理睬，只是抓住这一句咒语，就是一个劲的念。当然咱们和有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佛的手印，佛的这个咒，六印一咒，念念就是念念归宗吧。尽管是刚开始初修不知道是念念归宗，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就是念念归宗，因为佛菩萨加持的力量占70%，我前两个千座都有这个体会。重点就是说，我们千座500座之后就应该都有这个体会了，有个下手处了。因为什么呀？500座前后就有无数次，就有好多次经常的就根尘脱开嘛。尽管是不知道认取，那也是根尘脱开，那个净念相继，自己不会说，但是他确确实实就是净念相继，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根尘脱开净念相继。这个时候呢，就说我现在那个又回过头来，因为74岁了，我要一句阿弥陀佛，除了一天打一座，齐老师又让我念这个49遍慈氏咒，我这个念佛呢， 我觉得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是犹如水上画图，念念归宗。念就这么念，想起来就这么念，想不起来，就是一边干活一边什么如镜照物。哎呀，我要说的就是说，咱们修心中心法捡了个大便宜，简直是，元音老人太慈悲了，齐老师、魏老师也太慈悲，各位师兄也很慈悲。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嘞，师兄，你有问题问两位老师的吗？
我要问的就是说我现在就说这70多岁了，74岁了，我又除了每天打一坐，您让我念这个49遍慈氏咒，我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再一句阿弥陀佛，这句阿弥陀佛呢，就说有时候就念出来，或者念着念珠在那个地方念，念念就像水上画图一样，这个随念随画随消，随念随消，就是无助吧，念念不停留，一直就是念念归宗，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这样念，有时候呢就是如镜照物，不念一边干活一边什么，也是如镜照物，也是在念佛，我认为。我认为这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不管念出佛号还是念不出佛号，都是念念归宗。我这样认为，就说，我活着的时候也是念念归宗，死了之后，这活着死了本来就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嘛。所以说，即便是臭皮囊扔了，一口气断了，也还是念念归宗，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弥勒内愿，也是方便说，也是元音老人的慈悲吧，也是您的慈悲给我加上这个，我也特别有信心。我这样。还有什么这个就不妥吧，请问齐老师。
你把根本忘了，根本不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你都没提过这个事儿。刚才你那一段话就没有提过往生的事儿。要是不为了往生念佛干什么呀？
我为了往生弥勒内愿。
那念持持咒啊。
我念了，每天念49遍慈氏咒，我在念念。
你刚才讲的是念佛，你刚才说的是念佛，哪提慈氏咒了？你没提，你就是念了，你刚才也没说。
说了，我每天念49遍慈氏咒，每天还打一坐。
你不要那个师兄，你不要听那个，你强调你的，你听师父怎么给你开示的，你反思。
好、好好好。
不是，我没有开始啥，我主要是啥，我不明白他干啥呀，他是，他要干啥呀？你要往生东山真愿还不念慈氏咒啊？念啥呀、啊？
我念慈氏咒，我是说我坐下观照，就是有时候念了个念珠，阿弥陀佛，搁心里念不出声啊，就是也是念念归宗，念念往生，念念归那个弥勒内院。就这个意思。我这样念着念珠，念念归你弥勒内院，念念归宗，这样可以不？
没有啥可不可以呀、啊？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叫大家说说，你糊涂不糊涂啊？你念佛就是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呀，你不知道念这个阿弥陀佛是为了希望生息，你念佛是方法重要啊，目的重要啊，目的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不然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呀？就是阿弥陀佛发个愿嘛，只要念我的名号，我就接引他到我的净土里来。你念阿弥陀名号不是为了到阿弥陀净土里去吗？
齐老师说不清这个事儿，跟他永远都是扯不清。他还没说密宗那一块的藏密那一块呢，还乱呢。
藏密那藏密
说了，别说了。
还有超度亡灵那一块更乱。
就是现在你先把这个刚才师傅问你的这个你搞清楚，反思清楚。
我前一段时间那个谁
那个师兄，行，咱下去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你到底你念的这些做的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啥，搞清楚啊，咱们再来。
往生，我的目的就是往生弥勒内院，因为我转了一大圈。
往生弥勒内院那就是持慈氏咒49遍。
迟了
说，
我也迟了，
那就行了呗。你信不就可以往生了？
他刚才没有说是，
对，他刚才没说，是啊，
他刚才只说念佛，
是
念佛不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我半个月之前，
我念那个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开始还很得力，后来越来越觉得，
师兄，
越来越觉得不得，越来越觉得不合适。
你这样吧，他的事儿大家都非常了解他，他这个说话就这样，他下去想清楚，思路清晰了再来问。
行，
要不大家都。都被你带了，都糊涂了。
是，
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
对，然后问题总结好了，咱们再来问啊。好嘞，
嗯，
那个下一个，
行，
好的，能听见主持人是吧？
嗯，可以，可以的。
嗯，好，老师好，师兄好。余名李中鼎，法名元音，1905年生于安徽合肥市，行年91岁，又就当地熟师读孔孟一教，常思世人生从何来，死往何所，百思不得其解。于极端迷闷时，人恍惚失其所在，因惧而不敢再思考此问题。稍长，改读事办高等小学，同父读《金刚经》，似曾相识，但莫名所以，就问父，父曰：“此圣人言，非尔幼童所知。”但勤读书，日后再精研此宝典，自得无穷真实受用。1917年，父就任江苏镇江市招商局乡办，乃随之就读镇江中学。镇江乃佛教圣地，寺院众多，高僧辈出，其间尤以金山江天寺与扬州高敏寺并称禅学祖庭，暇时常与同学结伴去佛寺随喜，去时少年气盛，奔跑跳跃，嬉笑打闹，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忽闻一棒钟声，闹心顿息，静如止水，清凉愉悦而莫知所以。
嗯，你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讲祖师讲他的这个经历，然后讲跟佛的这个渊源。就当时的这个金山江天禅寺，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山寺，它是这个水陆法会的祖庭。然后1917年的时候，看这个金山寺的住持是释清泉。然后这金山寺和高敏寺都是莲济宗祖庭。嗯，我查了一下，就是别的好像没什么，就他就是一个少年接触佛法和寺庙这个佛法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师兄有没有那个问题请问两位老师的？
没有，
这块没有，
目前没有。
自己修行上暂时也没有是吧？
对，暂时没有。
行，好嘞。我看，那我们读下面一段。
其实金山有位悟道高僧，皆尊为活佛。昔于年幼无知，不知叩请上下，只见众人团团围住他，争相问话，乃使劲挤入人群，跪拜僧前。僧亦不问长短，拿其大胸宝殿嫩的。敲木鱼的大锤，敲鱼头曰：“好好用功学习，后福无穷。”以众惊愕，余亦难言而退。1923年，父调任上海招商局工作，余亦随之迁居上海，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1925年，父因工作辛劳，不幸罹患伤寒重症，经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余以悲痛之余，除发奋读书外，为奉养老母，尚需靡役工作。但余性嫩相，不善交际，更不愿向亲友求助。适逢邮局登报，招考邮务员，报名应试，侥幸录取。乃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虽较紧张，亦不觉疲惫。当时邮局工作只6小时， 时间不长。二，读大学是学分制，不思现在，需整天住校读书，可以选几门相应的课程，读满学分，即可毕业。
嗯，师兄，简单说一下分享。
刚才领导给打电话说有急事儿，我要下线了，不好意思。
那你去忙去忙吧。
好，
去忙了。嗯，好嘞。那个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疑问呢？你看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虽较紧张，亦不觉其苦。好，接着往下读，把这个读完哈。
师兄是老师好，师兄们好。这一段我来读啊。在工作与读书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人生的旅程，尝到一些人生的况味，深觉世人的纷扰与斗争，皆因金钱与爱情的矛盾而起，而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寿命无常，纵担荆棘力，辛劳一生，已毫无所得，最后只落得个空苦，悲切与失落、忧伤的情怀抱憾中去，真太冤苦，太不值得。同时因遭父丧之痛，又研读了先父留下的佛经与禅录，粗粗地理解了一些佛说的妙理与诸大祖师所发挥的精辟玄微言论，深感世人为满足一己物欲之私，贪得无厌的追逐团取，造业受报，冤冤枉枉的受六道轮回之苦，实在太愚蠢，太悲苦，应及早回头，放舍一切空幻的求取，集中心力，择以适合自己个性的法门，勤恳休息，以恢复光明的本来佛性和脱离生死苦海，从而唤醒世人的迷梦，同出苦轮，才是人生的真意，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嗯，师兄这边有要分享的吗？
那我简单的我分享一下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的老人呢，在他上面的师兄们已经解读了，就是在这一段就是我们的老人呢，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也经历了一段旅程，就是尝到了一些人世间的困苦，就是人世间的这些个纷扰和这些斗争，就是好像特别困难的经历，就是老人呢给我们严厉的，就是这一段就是老人给我们严厉的人生经历，来警醒我们，让我们在遇到心中心这个稀有的难得的这个心中心法，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不要空过这一生的生命。虽然说是借假修真，但是我们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心中心法，要好好的修行。就是这样，就是老人是其实是给我们演历了这一段人生经历，就是以患入患，就是警醒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去修行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再从字上字面上一一的给解读了，师兄们都很懂，都很理解。就是大概说了说我的认识，我的见解就是这样。
行，其他师兄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接着往下读，因为他这个就是连贯的嘛。对，一阵师兄有没有问题要问两位老师的？
那我暂时没有问题。
谢谢
师兄。
那咱们接着往下读哈。
各位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今天第一次阅读啊。因发心学佛，立誓不是婚娶，为奉养老母故，虽立出家，但责无旁贷，不能远离膝下而去。待文革劫难当头，余因代师传法授徒， 被目为四旧迷信头目，毒害青年的坏分子，被隔离审查两年有半，经审查无有不法行为，方此释放。文革期间因多次被抄家搜查，老母受惊病故，其实四众蒙难，于虽欲披地亦无有矣，因之孜然一生，直至于今。于初学佛，于同事介绍，随台中大德新慈老法师习台教，修净土，每日除筵席台教纲中外，执持弥陀圣号，不敢懈怠。特于故随范古龙老居士学习为师，冬季并随众打净土器。
嗯，好嘞好嘞。
嗯，
看看咱们的祖师
啊，是
那个，
他就是这一段是讲文革期间的事情哈，也不能说太多，我也随便说两句。
嗯嗯，对，行。
嗯，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刚解放的时候，就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是不让信奉宗教嘛，不让信奉宗教，就是佛教和其他教都就是都还俗了，还俗了，就是当时是处于没有宗教的状态嘛，哈，就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子。嗯，
那个敏感字，咱。
对，
嗯，对，稍微，嗯，
就是说，所以说就，嗯，
对，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老人当时的这个经历，你看，
嗯，
师兄有没有那个修行上问题要问两位老师的？
今天一下子想不起来，那就算了吧，嗯，回头想起来再问啊。
哦，行，好嘞，好嘞，
嗯，
嗯。你看后面就这个，你看就说老人他其实，那个就是
通通通台教是什么教啊？老师好，这个台教是什么教？我都不知道。
天台宗。
天台宗，嗯。
哦。
天台宗
，哦，是天台宗。嗯，谢谢。为师，嗯，好的，关麦了啊。
啊，好嘞。咱们再来一段吧，我都听得挺过瘾的。好，那咱们接着往下来。
好嘞好嘞好嘞。据经当有介绍，依华严作主应慈老和尚学华严习禅观，当时能继华严一教者为成州天宁寺也开老禅德，与其高徒月霞和应慈二法师，在月霞法师源自于杭州后，只应老硕果仅存，独掌华严大中，弥觉珍贵，老人教法精严，慈悲尤甚，常因于工作产生，不能按时随众听讲，可于星期日单独为于开讲华严山观与法界玄境，并免于曰：国内倡导一中一教者，只此一家，余万红禅者不习教，言教者不参禅，是不偏颇，而应于好好学习，深入禅观，莫负无心。于随应老习教，参禅是有入处。一日听讲罢，忽然人生顿时光明历历，透体清凉，轻松无比，行之于师。是曰：是谁不无消息，但留是过路客人，非是主人，莫踩他。奋力前进，直至大地平沉，虚空粉碎，方有少分相应，因此更加用功打坐，腊月随众打禅期，地因工作关系未能善始善终，直至三期期满，已未得更一步消息。好，读完了。
嗯，师兄这个要分享吗？有没有？
这我 我也没啥好讲的，我也讲不好，你讲吧。你
那
啊，这个第二段我感觉比较，第二段我感觉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讲不好啊，魏师兄你来讲吧。
第二章哪个？就是
鱼随应劳徐教，探禅自有出处，
这
个。
哦，你觉得这段挺重要的啊？
对，忽然人生顿失光明丽丽，凤体清凉，轻松无比。但是倒是有一点消息了，但是老师说还未真正见到主人。这一段我感觉比较重要。是是的。
嗯，犹是过路人，非是主人莫惨他。嗯，
是不是这个老人说的是什么？他身体的一些绝手没有真正的见到主人，是吧？这个意思。
问师傅。师傅，那个赵师兄问他说，这一段老人不是讲到他听就是讲法嘛，就是有这么一个人生顿失光明丽丽，然后浑身清凉轻松无比，然后师傅跟他说，此虽不无消息，但犹是过路客人，非是主人，莫睬他，奋力前进。然后师兄的问题是问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他出现的那个是个绝兽，是这意思吧？
实际是正量，那不说谦虚，谦虚说话你就当成这是正量了。就是佛经老人现前了嘛。那就是正道，那就是正量，那就是正道了。一句谦虚话你不当回事了啊。
哦，明白。好，谢谢师傅，没啥问题了。
嗯。
啊，魏师兄，没啥问题了。
啊，好嘞，好嘞。那个其他的师兄，看看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你看我看到这，你看我们祖师，你看人家修法，就是于常因工作缠身，不能按时随众听讲。然后特于周日单独为于开讲华严三观与法界玄境，就老人很用功，我看到就是，哎，感觉非常非常的用功，没有什么工作也很忙，但是周末也不休息，就一直就是一心就扑在这上面。嗯，大家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再来一段吧，还可以再来一段。
好，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师兄们好。现在我读。随后经一至交道友介绍，往圣寿寺听密宗大阿舍里王香六大师讲六祖坛经，颇多器物，乃于会后随师至其住所，印心经舍请益。师问于习何宗，于据实以告曰参禅。师问打开本来亲见本性否，与惭愧嗫嚅曰尚未得见。师曰何不随我学密，于曰密法以鬼繁复，而我性习简洁淳朴，于密不甚相容。师曰我心中心法乃密宗之心髓，属上上乘无相密法，修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能直下见性，不和其他有相密法相共。名虽为密，实际即禅，既无家行与前行的繁琐疑鬼，更无观相成功后再行化空之烦劳，而且也与净土相通，可以往生西方，可以知往生西方与其他诸方净土，实和禅静密为一体之大法也。释迦文佛在此宗法本， 佛心精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上说，此法为末法众生了生脱死最当之机，仗佛密咒与手印之磁力加持，修之既能迅速消障开慧，圆证菩提，也可以假第四印之功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还可随愿往生诸方佛土，可见此法乃以禅为体，密为用，净土为归，设山宗为一体，适合末法众生修习成道之大法。
师兄，这一段有要分享的吗？这一段分享。
师兄，我因为刚接触佛法，我其实是很多我都不懂。我想问的是，刚才齐老师说，就是老人是那个谦虚说，然后就说他谦虚嘛，就说那个，然后说是那个清凉就是正悟本来。这里老师那个王香六大师问老人的时候说，打开本来亲见本性否，于惭愧孽如愿尚未见得，这里是不是也是谦虚？我就这一个问题，我不会讲，现在还
不是谦虚我是听不到，我让我说
这不是谦，这里不是谦虚，听到了，
不是谦虚是吗？我别的我都不懂，我现在就是老师，我也第一次听说这个慈氏内院，我现在都还稀里糊涂的，我还不知道就是去哪个地方都不知道呢。
净土，那就是净土。你知道你哦，不知道不要紧，以后会知道。你现在能清楚这个，那是生净土。
哦，好。
都说那院是净土。
哦，好的，齐老师，谢谢齐老师，我还不会讲，谢谢那个主持人。
行，讲的挺好，然后多上来问，就是现在不是已经在修心中心了吗？对吧？
我开始上座80座了。
对，千座不是千那个百座满了之后，你慈氏咒或者往生广咒就可以开始持起来了哈。到时候如果没有资料的话，您联系组长或者联系我也可以啊，在那个咱们班级群里到时候联系我就可以，我到时候给你发资料啊。如果
好的，谢谢。
对，应该是有哈、啊，应该是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联系我哈、啊。
我到时候叫完百座，我联系师兄，谢谢。
好嘞。家师兄他有一个问题：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什么处？答：回答，主人公在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无梦无想处，乃至一切处，但一切处皆不可得。这样的知见正确吗？
你说的这是禅宗那种对话，别拿那正确不正确、知见不知见，别拿这些话说什么。能够蒙让你们哦，原来如此，那很好，不能也不要管它了，别把它当成理论弄了啊，这不是理论。
说好的，老师，听到了。王丹师兄问：慈氏咒要49天不间断吗？每天
49遍吧。
啊，对，每天49遍，我读的是每天49遍不间断吗？
不间断，不就是不是不得隔日必休啊？不得是这个不间断是指的这个吗？
您的不间断是指的不得隔日不休吗？就是说每，他说对。
是啊，这个不得隔日不休，不是这个已经是有这个概念了。什么法都这种不间断都好啊，为什么单独拿出来一个法这种说了？但是有的话是必须的，必须不得隔日不休。六月一昼一千座是必须不得隔日不休。有些不得隔日不休很好，任何法都是不得隔日不休很好，拿出来一个说干什么呀？
师兄您这个听懂了吗？
听懂了，我因为就是我这不是现在才开始那个像加上这个次诗咒嘛，开始那个把它背过，然后然后那个我想加上，就是我明白这意思了，都得最好是天天念，不间断，所有都是这样。
对，因为那个49遍很快。
强调不得隔日不休，强调的就是六运一咒一千座。
对，
六运一咒一千座是强调不得隔日不休。
嗯，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嗯。
我就想问齐老师，就百座内可以持持四咒，就是大往生广咒吗？
没人规定不能啊，为什么要规定一下呀？
不是，我刚刚听刚他们说，他
说
了说什么
百
座之后，
我这样说，谁说不能你都别信。
好，
佛的咒语哪有不能的道理啊？
是因为我现在就开始持了。
你要说必须强调，这倒不是，也没有强调，也没有说必须，也没有强调，但。谁会说不能啊？哪有说不能的道理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咒语都不能说不能。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嗯，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就是你现在已经持起来了啊？对，持起来就持。
我持起来了。
嗯。
师兄，那个，齐老师，刚才因为好多师兄都在说持持咒的问题，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是念持持咒的话，其实是发愿往生，都算内愿嘛。这个是不是我理解是一样？大家都是要证到见到法身，然后都算内愿，它是一个起现的愿，这样理解对吗？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
就是就是都是往生这个净土，净土的究竟就是常寂光嘛，常寂光净土就是那个法。
你说这个现在我听懂了。
对，
由于净土是常寂光，像西方极乐世界七尊蓝顿七尊罗网都算这愿这些描述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都是常寂光。你是这样理解，我认为你的理解是错误的。它都是存在的，它这些存在都没有离开常寂光。这就对了，
咋
会是不存在
的？我没觉得他们不存在，就是说，就是正道究竟就是要法身也正得嘛，法身正得的究竟是常寂光的那个状态现前，然后
法身本就正的，你不明白，你明白了，本就正的，跟你修行没关系。
可我没心见呀，我没有正到那个定到那个程度。
对呀，这是不就需要修行了？
对对对，然后
你本就没有离开过法身一步，一丝一毫都没离开过，你本就在法身里，但是你不知道，修行就是让你知道。
对对对，就是从
知见上知道，这就是修行。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说知见上知道了，但是我没有亲见，我就没彻见，这个就是我这个修行就是
就彻见，
就彻见，
亲见彻见，在这儿就别说这种话。
啊、嗯、啊，反正我是要用功，这个就是我在这儿，然后我得让自己真正的就是叫什么圣洁性在这儿，不是知见上性在这儿，是圣洁性在这儿，这么说对吗？
这么说不对，我就没听懂你说的啥。
嗯，那我不是要修吗，齐老师？我这修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坚定不移的真正的清见了这个常寂光净土吗？
我还是听不懂你说的啥，可能是我的事儿，别的师兄弟这儿的班主你跟他聊聊。
我也那个我看王老师在，王老师你听懂了吗？王俊杰老师，对，我
对对我听。嗯，不好意思，我可能打断您。我的问题其实是这个起现，这个都率内院，这不就是要下生，就度生吗？这个院它还会这么演吧？我是希望这个院，
就是我都没听懂，就我是没听懂，就他现在说都是什么起现都率内院，这是从哪说起啊？
不是不是，就是都率内院的这个院啊，不是要随阿弥陀？
都率内院的这个院吗？我就没听懂，都率内院这个院长。
往生都率内院，
发愿往生都率内院，那是个愿。
对，
发愿往生都率内院有啥问题吗？怎么了？
这个愿的究竟是要随着弥勒佛一起下生来度生吗？就是来弘法。
哦，你这个意思啊，发愿周往生周山之愿干什么？要发愿干什么？那你我看看，你还是看看看看经典吧，看看佛怎么说的，《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本愿经》，看看这些经典吧，以佛说的为准。
我的其实问题还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愿，咱这么愿的，他以后就得这么演吧？就是，就是。
我就这就没听懂，谁能听懂？别的人给我解释一下也行。我没听懂他这个话，
这么演是什么意思？
哎，对对，就因为这没听懂。
对，这么显现吧，我就
还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去了东山内院，然后你接下去就会随着弥勒菩萨下来，就是度生，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我希望这个愿他就会这样演，是这样吗？
就
是
这样演，
就这么实现，
对，
就是这么干呗。
说实现能懂，那这样
这么
你要是能认为诸佛菩萨不妄语就不存在问题，你要认为佛也会妄语，那你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就存在你的问题。佛会妄语吗？
不会。对，我可能是因为刚才听到一个方便说，然后我就想再确认。听到有人说到一个方便说这个字，所以我有了这么个问题，那就是不妄语嘛。我知道了，齐老师。
来。
哎，很奇怪了，方便说是怎么了？方便说这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他说的方便说这个方便说等于说假话。
对对，我就是刚才
我不认为，我认为佛菩萨的方便说都是说的真话。
嗯。
为什么方便说等于说假话？
啊、
嗯。像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方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解脱道的非常方便的解脱道，那这个是真实存在，并不是假的，没有极乐世界我们把它说成有，不是假的，是真实存在，这就是方便。方便说为啥非要是假的呀？
那我知道，方便也是真的，
方便不等于假，我们的方便也是真的。
嗯，理解了，理解了，这回我的问题解决了，感恩齐老师。嗯，我下麦了啊。
对这个方便说的这个是有误解，他认为是假的。
佛是真语者，实语者，
实语者，
方语者，不异语者。佛不说假话。方便也是真的，不是假的。
就是方权巧方便嘛，就是
对呀、啊，那都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假的。
嗯，
不是无中生有。说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儿，不是根本不存在。
是，对，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求，所以它就有这种视线，是吧？
对呀、啊。所以说成方便嘛、
嗯啊。好。那个行，其他的师兄看看还有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时间到了哈。
哦，师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学的哪个地方呢，就是说有人问二祖呀，还是问哪个祖师说见性否，他说没见。
二祖
是不是二位的二祖呀？
你找出原文吧，你不找到原文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儿。
嗯，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一段来了。
那不要紧啊、
就是、
这个找到以后我们再讨论，活着别的事情就找到也行。
就是刚才学的是哪一段，就说
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二祖问三祖，就是问老人嘛，打开本来见性否、是不是？
嗯，
然后老人说惭愧，
老人说没见
没见。
齐老师， 我觉得老人他说没见他也不是属于他说惭愧那是一个他的心态。他说没见因为什么呀他并不是没见他是没有东西可见才是真见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这样理解有你的道理当时老人当时就是直接说没见。
哦。
你这样理解是有你的道理在呀。
他没有东西可见，你见什么呀？见见之
知。你这道理有你，我不就说你讲的有道理了吗？
哦。
你的认识。
哦。
我们说你的认识没道理啊。
哦，明白了。
认识有你的道理。
嗯。
但你不能强加对组织。
哦。
虽然有道理，但不能强加对组织。
哦。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没事了，我没问题了。
嗯，好嘞，师兄。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我看好像也没有漏下来的问题。师父师母，那今天咱们读书会就到这儿了。
好吧，再见再见。好，
再见再见。师母，我们今天结束了哈。
再见再见。
嗯，师兄们再见。